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开始来读这个马可福音。请你帮助我们，借着马可福音的交通和分享，我们更体会我们在你面前生命的建造，怎么样来侍奉你。请你保守引领我们，听我们的交通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啊，马可福音啊，我们先来看啊。马可福音，我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我们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那四本福音书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圣灵的一个选择，让我们有四本的福音书来认识耶稣。那当然要认识耶稣可以写更多本福音书大概都可以写也当可以写，然后把耶稣的各式各样的写出来。因为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讲耶稣的事，如果要写下来这世界是容不下的，所以要写耶稣的话可以写很多。但是圣经给我们四本福音书，就是用让我们从这个被造的角度里面有四个面向去看。那这也是圣灵一般在启示的时候一个很奇特很特别的一个安排。比如说呢，我们看四活物也是有四个面相，对不对？四活物，每一个活物四个脸面，有人，有牛，有狮子，有鹰，也是四个面相。所以福音书基本上也是用四个面相让我们去明白这属灵的事。那四个面相呢在明白上帝的事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四个角度去看一个东西，四个角度。比如说呢今天我们要去爬山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坐车到登山口，然后开始眺望远处我们要爬的山。所以我们在登山口，这是一个位置位置去看那座山。然后呢当我们到登山口的时候，看这个要爬的山的时候，那给我们的一个感受这就是我们要爬的山，旁边有什么山什么山然后呢我们一看天气大概是怎样，对，我们就有一个感受，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就开始爬爬到一个阶段又到一个位置了可能到半山腰的位置，那我们就从这当中我们又去看这一座山，那又不一样从远处看可能只有一个山头在那里，其他就挡住了，对不对？然后你爬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山有可能看到某种程度的全貌，有可能然后你再继续爬，最后你到峰顶了，对不对？峰顶又不一样的感觉了，因为你的目的地快要到了。那通常目的地快要到的那个阶段很可能是最辛苦的阶段，因为你体力也耗得差不多了，然后呢你的目标就在那里。那所以登山的人很可能在峰顶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装备都放下面，然后就开始爬到上面去，很开心，对不对？那你到上面你又有一个情境了你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去观看周围好，我用这个来跟大家来表达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启示也是这样不同的位置就会看到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情境。那所以我们如果读神的启示的时候，就要能够知道我们是站在哪一个角度上或哪一个位置上去领受这个启示如果忽略了这个领受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他要表达的意思给忽略掉或弄错掉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我们先注意这个。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几个位置通常是给我们帮助我们去看的呢通常有几个位置那写的最清楚的是启示录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位置。在以后再读到启示录，我会再跟你们交通这个以前没有跟你们交通的一个观念。启示录它讲到的呢 啊，都是有四个位置啊，那这四个位置都是圣灵带领人去到那边得启示的位置啊。我用这个来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我来读啊，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有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以以火所是美麻别加蒙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灰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在拔摩海岛上，对不对？然后在拔摩海岛上圣灵感动他，他就看见了听见了，是不是？所以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写下来。所以这是在哪一个位置？在地上的国，地上的位置，地上的位置，为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做见证的位置。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位置，看我们看上帝的，我们看我们的信仰，第一个位置是拔摩海岛的位置。拔摩海岛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在一个患难国度跟忍耐的位置。这三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同一个冠词，表示这三样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呢，主耶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平安。所以啊、我们现在跟人家讲信耶稣有苦难，可能就没有人来信了、哦、啊。但是基本上来讲，盼望跟忍耐啊是不可分开的。所以我们为了国度，患难跟忍耐这三个是不分的，不分在世上，这三个就成为我们灵命的增长，也成为我们的见证。好，这是第一个位置。所以后面第二章第三章你就可以从字句里面去看教会。好，第四章我用这个做例子，那等一下再回到马可福音今天要讲的第四章第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所以第四章开始，约翰被带到哪一个位置？
天上的位置。
天上的位置，所以圣灵感动他到天上的位置去看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呢，如果我们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读下去，都在讲这个天上的事，讲天上的事，如果我们忘记这些都是从天上的事来看见的话，我们就会看这些灾难的时候，对不对？后面开始不是讲灾吗？七号七晚，对不对？好、哦，这些灾我们就会用地上的位置去看。那基本上这样子呢，就不是一个好的位置，因为它不是我们看这些事情的位置。这样了解吧？因为它是在天上看的，你在天上看整个灵界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从天上看灵界的事情，却用地上的眼光去解析，那我们会不会错掉？我们当然错掉。所以解释启示录就是这样，常常很多人不注意这个位置，然后就会讲啊，这个灾是什么样，那个灾是什么样。其实啊，我这样说，他们这样解常常都是地上的位置在解，不是天上的位置、哦、所以如果用地上的位置看不一样。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 有一些、我看有人传的一些图片、哦、就是从天空看下大雨，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从天空去看那个暴雨的图片是什么样？你在地上看下大雨是什么样？
就
你身在其中，然后
那个雨很大，一直下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飞机上看下大雨，是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地面，然后上面一个云层，然后这边有一片云，有没有？然后他们就说那边在下怎样？下大雨，好像那个云这样下来，好像是那个天上的水从那边倒下去，对不对？这是天上看到的情景。那地上看到的是什么？是倾盆大雨一直往下下来。所以你在地上看的情境跟在天上看的情境是什么？是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我先停一下，就是我们要查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讲四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是在四个不同启示的位置去认识耶稣。那对我们来讲，这四个位置相当重要，因为每一个位置来认识耶稣，我们站对位置，我们就看的知道看到的要怎么解释。那这个位置呢，我就用启示录跟大家做解释。所以启示录的第一个位置就是第一章，刚才请大家读的第一个位置是在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那个是在拔摩海岛的位置。然后呢，所看到的这是地上的教会的情景。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就可以用地上的解，没有问题， 很容易解，很清楚，不容易错。但是呢，启示录讲到第四章开始是天上的，天上的。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刚才我请大家读第一节跟请大家读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讲到了，天上的门开了，然后呢，那么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圣灵就感动他带他上去，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第四章开始启示录所讲的前见，你一定要站到哪个位置才看得出来？天上，在天上看。如果你不在天上看，你还是解说这七印是什么，七号是什么，七碗是什么，那我只能说那不对，那不对，这样了解吧？因为你不在地面的位置看灾，知道吧？哪是在天上的位置看什么？要临到世人。所以这是，然后呢，这是第二个位置。那第三个位置在哪里呢？第三个位置呢，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从这边一直讲到第十七章，讲到第十七章，当七印、七号、七碗都到完了以后，记得哦。所以解启示录，我会跟你们讲，那个看灾不是从地上看，因为他是在天上看，看的七印、七号、七碗的灾。那如果你从地上看，那我就会说 不正确。然后到十七章的时候，他就说拿着七碗的第一节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把坐在众水上的大银户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哪里？旷野。看到没有？第三个位置，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在哪一个位置看？旷野。很奇特吧？不在天上看，也不在哪里看，地上看，在哪里看？旷野，是圣灵感动到旷野去看，你看很奇特哈，所以它位置不一样，所以你在读这些后面的解释就不会一样，就不会一样。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看到大巴比伦这些都结束了，对不对？然后呢，也看到撒旦呢也被关，也被释放，最后被放到末日的审判。所以看审判是在旷野看，然后到二十一章，等一下哈，来看一下二十一章。如果要看二十一章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什么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哪里看新城圣城？高大的山，也不能在旷野看。好，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到启示录，用启示录做例子。你看，看圣经的启示，看圣经的启示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位置去看的。如果我们把位置站的，忘记自己所站的位置，我们看东西就不够准确，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你登山的时候，来到登山口看你要爬的山是一个情境，爬到中间是一个情境，爬到这个宫顶的位置是一个情境，爬到最上面又是另外一番什么看见，对不对？所以你描述的都是同一座山，可是你的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所站的位置不一样。好，我没有要解释不同位置表示的是什么，还没有要解释，我们就是先知道有这个几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回到马可福音来。好，所以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在告我们讲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跟大家一开始讲，他是讲到上帝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应许，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完全从上帝的应许的位置去读。然后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不一样了，这个福音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神儿子福音的起头，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神儿子的福音是什么。那么这个福音呢，从起头开始讲，起头开始讲，然后其实是讲耶稣，可是他却讲神儿子的什么福音，所以不是讲耶稣这个人而已，而是讲那个福音，然后到最后就讲到我们怎么样去宣扬这个福音，宣扬这个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要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领受这个福音，认识这个福音，还有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它的位置不一样，它的位置不一样，它的位置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因为马可福音讲一个人领受福音传扬福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到世上。那么福音呢，福音告诉我们，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是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侍奉神，也完全的侍奉神，好让我们可以侍奉神。这是换一个角度看福音的，换一个角度看福音。所以马可福音的位置在哪里呢？在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在马可福音呢就是旷野。刚才我们有讲四个位置，记不记得？拔摩海岛的位置，天上的位置，旷野的位置，还有一个是一个高大的山上。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心上。好，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会一直跟大家提这个旷野的位置。好，我们就开始来读第一章，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读马可福音。好，我先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
少数一代，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这里是因求耶稣说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圣灵就把耶稣随从旷野去，他在旷野40天受伤受难，并年寿不在一处。前有天使指示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子近了，上帝的国近了。
西门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拿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的干嘛？”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门他的儿子雅各和两个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心里爱的布偶们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这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人事。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还是神的圣者。”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就给教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一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世事的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又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家。西门的岳母正快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一句。
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扶他起来，热就退了，那就不是他的。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而整个人都聚集在眼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里去，闭门去，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问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约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开会。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如果必能叫我洁净。”
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厉地嘱咐他，就砍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已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被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民众的近前。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
好，所以我们读了第一章以后，最要紧的一个和马可福音的位置是旷野，旷野。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第二节就讲到，我差使者预备道路。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对不对？然后约翰就到哪里去？旷野。然后耶稣受洗以后，第十二节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哪里？旷野，就在他在旷野，然后再开始起来传福音。耶稣传了福音，做了工以后呢，第35节，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回到哪里去？还是旷野，还是回到旷野去祷告。然后人多到一个地步，36节，最后45节，他只好在哪里？旷野的地方去。所以，首先我们读马可福音，常常有人说马可福音是讲耶稣怎么样做侍奉，因为四个面向里面有一个面向是侍奉， 是代表怎么样来侍奉神。那么我们在世上侍奉神的位置是在旷野，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紧的。好，所以要明白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跟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出埃及去，回到出埃及。我读出埃及给大家看几处的圣经，看几处的圣经。好，我们回到出埃及去，出埃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好，第四章，好，神召摩西的时候呢，从第三章我先读。第三章，神告诉摩西说：“你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第十八节，你去跟你呢，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你看到他一开始跟埃及法老王讲的是什么？我们只要去旷野走几天的路程？3天。但是事实上，上帝的意思是走3天的路程，会不会走到第12节？3章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怎样侍奉我。”3天可以走到这里吗？走不到。所以神说你们要侍奉我，然后你先去跟埃及王讲，埃及法老王讲，我们要去旷野走3天的路程，其实3天走不到。所以神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先告诉法老要这样，他连3天的路程都不让你们去，知道吧？往旷野去3天，他都不会让你们去，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4章。那么要开始招亚摩西的时候是在旷野，然后招亚伦27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还是在哪里？还是在旷野。第5章第1节，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们怎样守节。”第3节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法老怎样？法老不肯。好，所以整个后来以色列人真的到哪里去了？旷野。好，那我就不再读旧约的旷野，我就简单跟弟兄姐妹讲旷野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旷野没有水，要不然它就不会是什么旷野，或者有水很难找到什么水，对不对？你只有绿洲的地方才有水。第二个，旷野没有食物，或者食物怎样极缺乏。所以第一个告诉我旷野是什么？旷野是日子很难过的地方，没有充分的供应，没有水，没有食物，或水不足、食物不足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要经历什么？经历玛拿，经历神使磐石出水。所以保罗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随着你们的灵磐石就是什么？基督。”随着你们在旷野走的是基督，他怎么随你走？你路上所经过的每一个大石头，基督都在那里。 所有的艰难的里面，基督都在那里。要从那一个看不到水的地方涌出水来。所以第一个旷野在讲这个，什么叫旷野？就是你到一个，你被放在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你得不到供应，你要水没有水，要食物没有食物，对不对？可是上帝说，我会让磐石出水，我会从天上降什么玛拿。这是第一个情境。第二个情境，旷野是大而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你进到旷野的特征是什么？分不出东西南北，你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以色列人进到旷野的时候，法老说什么？他们走迷路了，他们走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去怎样追杀他们，对不对？法老是不是后来派兵去追他们？因为他以为以色列人迷路了。以前的人为什么不敢经过旷野？因为你一走进旷野，你就迷失方向，你就找不着路。那我们不太晓得旷野的危险。那旷野的危险呢？我最近去美国回来的路上，在飞机上看一个纪录片。有一个影片是改编的，就是讲一个人他经过那个西藏跟四川中间的那一个疆场，就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一个人自己这样他过去，那别人就已经告诉他这那地方很危险，为什么？那因为那个就是矿，第一个他没有人住，所以你在那边你会遭遇什么？很难说，他会遭遇那个沙尘暴，突然之间就沙尘暴就过来，他会遭遇那个突然之间那个血水流，就是水哈泛滥过来，他会遭遇他以为有水的地方都干涸掉，他会遭遇野兽，有野狼从头到尾一直追着他跑打，他会遭遇很多各式各样的艰难，所以。圣经讲旷野是什么？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大而可畏，因为你到那里，你就怎样，很容易迷失在那里。旷野是什么？旷野是充满许多这个让我们受害的这些东西在那里，就是旷野。所以旷野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云柱跟火柱。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神的云柱跟火柱，对不对？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什么？火柱，告诉他们该走的该停了，该走的该停了，对不对？神保护他们。所以旷野呢，旷野就是告诉我们，旷野就是告诉我们在旷野做什么事情？侍奉神。你知道我刚才读是不是侍奉神？所以基督徒侍奉神是在哪里？旷野。我们以为侍奉神是在圣殿，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心是在哪里？旷野。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读第一章的时候，就要先要讲这件要紧的事。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侍奉神，我们的心被放在哪里？旷野。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危险，我们要水没有，要食物没有，完全靠神自己的供应。所以旷野是在讲到一个属灵的情境，那个情境对人来说，人一无所有，人也无所依靠，人也不知道方向，完全要依靠上帝及时的供应，知道吗？记得我是讲及时的供应，这个叫安慰，知道吗？神的安慰是什么？
及时的。
你不要说上帝，我这样你怎么不来安慰我？上帝说时候还没有到，这样了解吧？他要安慰你要等时候，知道吗？时候没有到他不安慰你，不是他不想安慰你，因为不用急。这叫旷野。所以好，人在旷野容易怎样？抱怨， 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一个特色就抱怨，旷野让我们很软弱，旷野让我们没有把握，旷野让我们觉得来这里实在是比不上先前的，这叫什么？旷野。所以这样慢慢就可以理解了，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会被带到哪里？在属灵上我们会被带到旷野，我们是在旷野侍奉神。所以这是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神福音的起头是这样，我们人的光景是在旷野，福音是什么？让我们在旷野可以活得丰盛，让我们在旷野可以被神所眷顾，让我们在旷野可以走一条跟随主的道路，这叫十字架的路。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在旷野，我们就很可惜了。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旷野，可以帮助我们去依靠神，所以你把它放在心上。如果你知道你在旷野，你通常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在旷野？对付不了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哇，我真是苦啊！这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在哪里，我在旷野。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为什么？当你问很多抱怨或者软弱的时候，其实这就只就讲明一个事实，我们是在哪里？旷野。好，所以我们讲马太福音跟讲马可福音不一样，位置不一样。马太是站在应许上看，马可是在属灵的旷野看。哦，那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记得，我们侍奉神还没有到天上，我们在哪里？在地上，在属灵的，在灵里面，我们先在这个旷野上侍奉神。好，停一下，这样对旷野有了解吗？所以旷野是让上帝养活你的地方，知道吗？不要想到皇宫去哦，皇宫没有属灵的操练，知道吗？摩西在王宫里面可以学埃及人所有的一切，可以，但那个没有用，上帝不要。在旷野他就学，所以摩西在旷野40年，再带以色列到旷野什么40年，所以以色列在旷野就被上帝熬炼。其实那个部分就是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留在世上，就是上帝要把我们放在哪里？旷野，因为在旷野才能够成为他的见证。
然后像那个刚刚读出来的经神，就是要那个摩西跟法老说，就是带百姓走三天，然后去侍奉他。可其实，在旷野也没有什么好侍奉的，所以这里指的侍奉神，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
是，没错，侍奉神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到旷野去了，你怎么侍奉神？就你一直听他的话，就是侍奉他。就是你到旷野了，然后你在那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方，凭着信心听上帝的话，你就在侍奉他。记得哦，一定是在旷野才有谈信心哦，要不然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存粮，知道吗？我们还有自己带的水，了解吗？我们还有一点点依靠，所以为什么要带到旷野？因为那是大而可畏的，有蛇，有蝎子，有什么各式各样的难处的地方。白日太阳会伤你，月亮夜间的月亮会害你，就是讲旷野啊。你想想看，旷野的太阳有多大？没有树荫，对不对？那你想躲帐篷也不舒服，如果没有风的话，就跟闷烤箱差不多。但上帝用云柱火柱帮助他们。
如果有人他其实就一直都很假设，就是他很单纯，他就没有觉得自己在旷野，可是他就一直很听神的话，那这样子他的生命是的吧？他没有觉得他在旷野，但是他就一直很单纯的就是听 话的话。
有啊，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吗？
有，但是毕竟是少数啊。即使生命 要增长，基本上还是在旷野。你看路德，你看这些属灵人一定到旷野，所以他如果很顺利的时候，可能上帝只是预备他的，因为你到最后上帝要用你，就是就回到哪里，旷野，一定回到旷野。旷野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人做到的会自满，对不对？回到旷野你就没有好自满，知道吧？因为在旷野你什么都没有，你只能依靠神。所以我们第一章还没有解释，第一章你会发现耶稣一直回到旷野，有没有？他做了很多功，有没有果效？有，都有果效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一定会回到旷野去，把这一切全然的怎样放下。所以旷野的地方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启示录我没有讲，启示录刚才我们没有读，如果你去读它，那个叫征战。旷野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知道吗？因为耶稣被吹到旷野接受魔鬼的什么试探，所以它是一个征战的地方。那你就觉得很奇特，那耶稣为什么常常要回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一个征战的地方，也是一个全依靠神得安息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马可第一章，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福音从哪边开始，所以整个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算起。那么耶稣呢，很要紧的是照着圣经所说的话来，所以施洗约翰也要照着圣经所说的话来，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写着，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约翰来了传悔改的洗礼。对，那么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你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让神主呢可以进到你的什么心里。所以这一条是心的路，内心的心，心的路。我们人的问题是心出问题，心出问题是那个心的这一条路恩进不来，恩进不来。所以你想想看，有些人你一直想劝他，然后他一直不听劝，你会怎样？你就干着急，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人明明你听你的劝就有转机，他为什么不听？因为那个路 没有路，知道吧？路进没有路进到把这个恩进到他的什么里面去，所以他虽然听了，可是东西怎样进不去。所以福音要进到人的心，人有一条路要预备，那一条路叫悔改，那条路叫悔改。人里面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去检讨别人，悔改是检讨我们的内心，我内心的光景如何。悔改是去检讨它，我里面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对人不满的，对人对自己自义的、自满的、骄傲的、自私的，对不对？或者对人有些苦毒怨恨。那么所有的这些不好，其实都是这一条心路的一切的障碍，一切的障碍。那么这些怎么办？我们只有借悔改把这条路怎样铺平，让恩典可以怎样进得来。这条路铺平的不是我们就好的，知道吧？这世界上的人常常会以为说我已经认错了，有没有？很多小朋友在吵架，我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意思是怎样？你就应该放过我，就应该没事的，就应该怎样，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下次他再换，然后他又再对不起，那你就会说什么？你上次也这么说，也表示怎样？对不起并不带来内心的改变， 知道吗？因为他一个人悔改不接受耶稣就是这样，你只是把那些说，哦，我知道我这些错了，我路不平，恩典没有进来就没有用，福音没有进来，耶稣没有进来，那么人生命是没有改的，他 只不过在等下次而已。所以一开始讲，所以旷野是什么？旷野其实也表明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到旷野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旷野？因为我们的本相常常要被放到旷野，常常要被放到旷野。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不到旷野就认识我们的本相，感谢主，知道吗？但常常很不太容易。我们的本相通常要回到旷野去，才可以让我们知道我是谁。我们在城堡里面不太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在城堡里面就总觉得很安稳，很可靠，很可以，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到旷野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人，你把他的手机拿走，他就到旷野了，这样很容易懂，知道吗？因为手机是你所有的资讯的一切地方依靠，对不对？尤其在大陆的人还靠那个支付宝，你把他手机一拿完，他就怎样，口袋也空了，什么也空了，完全不知道往哪里去了，这就旷野。你把他的一切依靠都拿走，人就知道什么是旷野。所以属灵的旷野是讲这个，我们会被放到一个属灵的旷野，我们就知道原来我是一个罪人，原来我一无是处，或者我实在没有办法靠自己。我虽然有这个生命，我虽然可以有这个本事，可是我在旷野，我拿不到资源，我拿不到供应，那个地方我很难生存。所以约翰在哪里传福音呢？传悔改的洗礼，旷野。人要到旷野去，到离开圣殿，因为圣殿变成让人自夸的地方，以色列圣殿变成他们后来变成他们自夸的地方，说你看我们有这个圣殿，我们有这些。所以人要悔改，悔改，那么接受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么第五节就讲到犹太全地，就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犹太，大家都到了约翰那里，接受他的承认罪，接受他在约旦河里面给他的施洗。那么约翰呢，是预表，这个不是预表，是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要来的以利亚。所以呢，他跟以利亚蛮相似的，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就是说他可以在旷野生活，知道吧？旷野生活。但是呢，他先见证一件事情，约翰在旷野工作，他知道他不配，他不配，有一位在他后面来的能力远大过他，他的身份高到一个位置，他连给他解结带还是不配，就是他做最卑微的事都不行，都不够格。为什么？因为约翰说我可以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只有他可以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也就是说，约翰说我可以用水，因为水大家取得到，对不对？可是圣灵不在他的管理之下，唯有耶稣来的才能够用圣灵给我们什么施洗。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福音呢是讲什么？是讲到有一群人，是受圣灵的洗归入基督的人。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要讲，受圣灵的洗归入基督的人，受圣灵的洗归入基督。好，那么先谈了这个以后，这是福音的起头，讲了几个要紧的事。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旷野，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知道水的洗礼还有圣灵的洗。好，那么接下来耶稣就出现。
就是像我在就是传福音的过程中，就是说有新朋友，然后介绍他认识基督教，但是我觉得最难一点就是跟他传悔改， 的这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哦，诗歌很好听，歌词很感动他，或者他觉得来到教会气氛很好，然后人都很和谐，他被那个气氛吸引，就是他觉得哎，基督教是一个还不错的宗教，所以可以就是可以吸引他来，但是我就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传悔改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遇到的，就是我在对人家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要把他带到教会来，其实没有很难，我甚至都不是很想要带他来，因为他们就是可能只是想来看看，然后我没有机会切入，我也为他们祷告，就是很难切入跟他们传类似，不是类似，就是传悔改类似，因为你说悔改是预备主的刀修直他的路，让他们的心可以预备好让福音进去，所以根本他们如果没有悔改，我根本没有办法对他们传福音，因为福音进不去啊，是吗？
所以我们要告诉人，人要悔改，
所以我要直接对他说，
对，就说就告诉人了，直接其实人都会很不舒服啊，你就告诉人，通常我们讲是这样讲，不是说你犯什么罪啊，你犯什么罪，他会觉得我没有，他还没有，他说我没有犯罪，我好好的，然后你又说他有什么不好，他也觉得他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他比很多人都好啊，所以大部分人的想法是这样，
他们很年轻啊，也没遇过太多艰难的事情，
所以通常我们告诉人说、哦、我们需要，我们都是罪的，我们不讲他是罪的，我们讲我们都是罪的、哦、然后他说他不会承认，所以我们就要告诉他我们是罪人、哦、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而是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在哪些情境之下显出我们是罪的，这个我们可以跟他讲，他也必然经历过这些情境，所以我们告诉人是罪人，最主要讲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然后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常常有很多理由，但事实上事实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罪的什么辖制底下，这个他们可以听得懂，可以听得懂，所以福音只是福音最要紧的就是告诉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为什么啊？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或者有一些不认识我们信仰的人都会以为说宗教就是叫人做好事，其实这不是福音，知道吗？福音不是叫人做好事，福音是告诉人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必死的人，然后我们有上帝的怜悯要领到我们，我们是讲这个。
那还有一种更麻烦的，他信主已经很久了，甚至比我还久，但是你跟他在聊天过程中就发现他就是一个很乖的基督徒，但是他就是很正面很乐观很好都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太好了没有办法切入跟他，
可是你一定看到他有什么问题啊，要不然你为什么？
对，但是我不敢讲，我真的很失望。对啊，我想说我跟他讲完了以后破坏关系。
对，通常求主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要讲，不是说我说什么，是圣经怎么说，所以你要花时间去把圣经怎么说找出来，要看圣经怎么说啊，不是我怎么说啊，我怎么说不算数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九节第十节，马可福音在谈这些的时候谈的都很快，就是耶稣到了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洗，那其他福音书就会讲其他的对话，但这边没有，因为这边完全在讲一个情节，就是一个仆人怎么侍奉神，所以他就没有提到这个仆人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从水里出来 就是他完全顺服接受约翰的洗礼以后，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在他身上，又有天上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个就是证实的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时候，跟耶稣这里是一样，他是三位一体神共同的见证。所以我们给人施洗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当中同工的。那么每一次的受洗都是一个天开了的一个景象，因为代表着在天上上帝悦纳了他的孩子，悦纳了他的孩子。所以我们每一次洗礼的时候，我们归入主的人都知道，那么圣灵就住到我们的里面来，那么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并没有讲这个耶稣后来做了什么，只讲耶稣顺服了这个父的安排。因为约翰知道我为你解鞋带也不配，对不对？可是你却接受我的洗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你既然知道你为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为什么你敢给他施洗？敢给他施洗。所以从人看这好像是一个矛盾，但事实上不是。耶稣说这就是我们当行的，因为他来是要成为谦卑的仆人，所以他就接受了约翰的洗礼。所以第一章呢，一开始就讲到两个神所选召的器皿，一个是约翰，我们知道他是祭司的后代，应该做祭司的，对不对？可是他不在圣殿做祭司，他到旷野去怎样做祭司？为什么？因为圣经就要告诉我们这个要紧的事，我们是要把人带到旷野，让他知道他的本相。我们自己也要到旷野，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才会归向神。好，那么我们也看见神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之后，那么圣灵在他的身上之后，圣灵仿佛鸽子，这是一个很奇特，因为圣灵是某种程度是看得见的，知道吧？因为仿佛鸽子就怎样看得见，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反正他就是看得见。这也是以西结书讲的，以西结书讲的就是他仿佛是看得见，可是你不太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所以就好像一个在飞的鸽子一样。所以我们常常用鸽子来化成什么，圣灵就从这里来。好，那么十二节就让我们看见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这蛮有意思的，就是用一个方式，相当强烈的方式，逼的方式，把耶稣逼到哪里去？旷野去。40天，这40天也就表明了一个日子，代表一个日子。那么摩西在旷野40年，一天抵一年，耶稣在旷野40天，表明一件事，旷野有什么？有撒旦的试探跟野兽。所以我刚才跟你们提的旷野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地方，我们的灵在这世上的地方，有各式各样世界来的艰难，也有从撒旦来的艰难。那么马可福音不提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有没有？他不提，因为仆人不能够讲自己的功劳，知道吧？仆人只能怎样？照着主人的吩咐做。所以马可福音在讲耶稣怎么侍奉神，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侍奉神，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侍奉神也没有功劳，知道吗？没有，就是你被带到旷野，然后四十昼夜你可能很多经历，可是不讲，都不会讲耶稣是怎么得胜，都不讲，只告诉我们你在那里有很多艰难，然后呢天使来侍候。所以你看旷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有各样的艰难，但是却经历神属灵供应的地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旷野，知道？ 所以我这一期跟你们灵命操练就讲旷野的操练，就是这个意思。神常常把我们在旷野做操练，所以我们能够体会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好，那么约翰下到监牢，你看这就是一个旷野，知道吧？因为你的前锋被抓到监牢去了。然后呢，耶稣就开始在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他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好，第一个讲日期满了，什么日期满了？就是人等候弥赛亚来的日子已经到了，知道吧？救恩已经临到了，就神等候人可以接受救恩的日子已经到了。然后第二个，上帝的国怎样？即将来了，近了。所以人要怎么样？第一个悔改，第二个接受福音，接受福音，接受上帝的应许，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到了。应许就是什么？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求告他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第一个要告诉人日期满，日期满，现在就是，告诉人天国近了，告诉人，人在地上不是为了追求明天如何，乃是要思想那一个要临到我们的国，我们永恒的地方。然后再来告诉人，人要怎么办？人要悔改，要接受福音。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带到耶稣怎么样先讲神国的福音。所以他先讲神国的福音以后，他就呼召西门，就是彼得，他的兄弟就是安德烈。彼得、安德烈，耶稣不是说走到他们面前说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了。因为他们先听耶稣讲的福音，知道吗？所以耶稣，主耶稣就说，你们来，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你们以前的工作是得鱼的工作，将来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的工作，得人的工作。所以旷野是得人的地方，你看约翰在旷野得人，得人。所以上帝把我们摆在旷野，为了让我们得着人。所以你碰到生命中有许多艰难，上帝摆在你身边有一些人啊，给你很多难处，记得旷野的目的是为了得人，不在旷野很难得到人，很难。
可是两个都在旷野，不知道自己，有一个不知道自己在旷野。他明明就在旷野，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旷野。然后你跟他说你在旷野，他也是不知道，不想不接受，
所以我们等一下有一看耶稣在旷野就做祷告，就祷告。好，所以耶稣说你们可以得人如得鱼。那第十八节，他们立刻舍了网，立刻舍了网，就他们心智做一个改变，开始走跟从耶稣的道路。啊，立刻哈，我们现在读圣经比较会用时间去看哈，那这边是用次序去看，次序就是他们后来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然后
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在旷野也在迷惘，也在征战中，然后我又还要去得人，就是说这个就有点没有说服力啊，自己就也还没有。也还在征战中啊，那这个服事所谓的得人又怎么去就说信让人家信服？
这就是恩典，恩典。因为我们啊，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被成全被完全，知道吗？所以上帝的能力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上帝使我们完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保罗说，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恩典，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软弱， 可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有那个力量去走过它。所以人看见的是什么？人一定会看到我们的软弱，然后最后会看见什么？我们靠着上帝的恩，上帝使我们走过这个。所以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反而才是我们见证的地方，因为我们也让人知道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我们也让人知道我们不是有什么特别本事。
是有时候，比如说你这样自己在旷野中你受试探，然后你知道神的刀在上面，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就是当然有时候你会不信的，会有些时候好像有些征战。那另外一个在旷野中的人，他就一直不拖你下水，就是你本来就是说好你要克服那个，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就是一直在旷野中一直在挑衅你，一直你本来很亲近神，他又突然来一招，然后又把你陷入一个那个，就是那种状况怎么办呢？就是在旷野的两个人不仅不合作，然后还有一个要一再扯后腿，就真的很讨厌，
自己也会不小心就绊倒人。
对
呀、
啊，
旁边的同伴也是不断的在互相绊倒。
对呀、啊，怎么在扯？就是那个雷雨在扯你后腿，你就没有办法。就是你每次要进入一个状况，他就开始在给你扯后腿。你每次就要就开始给你扯后腿，真的很受不了。
就自己也会，就是会也会担忧自己就绊倒别人啊。那看到别人绊倒，自己也不敢去扶啊，因为就也怕一起下去啊，就。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都在旷野了，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属灵的征战，那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去跟神求的恩典。可是怎么在这种时候自己都在泥沼中还要去得人？
嗯，
这我的疑问最主要是在这边，因为自己其实都很征战啦、啊。那
对啊，所以这边我们就要记得一个，其实都是类似的，我们总是还是希望有把握。但是旷野其实就让我们没有把握，知道吗？旷野就让我们没有把握、啊、旷野，所以我一直强调旷野是一种情境，那个情境是其实就是让你没有把握的，因为没有水，没有食物，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你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就是一个没有把握。那什么怎样让你没有把握？很可能你觉得想要怎样就被拖下水，你可能想要怎样就觉得自己软弱，对不对？其实这就是旷野，所以那个情境都是旷野。但是重要的是，在旷野里面，神为我们开道路，神给我们磐石出水，神给我们玛拿，这就是见证。因为他不做就没有见证。
是因为他看到我们在旷野的时候，然后神为我们开道路，又给我们玛拿。要给我磐石出水，所以他们就会记住，就是我碰了，你是说记住就好吗？就开始，有一个情况，
对，会记，
有一种是会记住，对，然后有一种他就是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一样亲近这位神，我也可以在旷野得到水的吗？
其实这些我们都在走，那别人都一直在看，别人都一直在，所以通常。看我们的人，跟我们亲近的人，看我们的人都是看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一直依靠上帝，不是我们做的多好，就一直依靠他，那别人才会说，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本来就不错嘛，你就可以做到这些啊，那我就不行啊，所以他也不会觉得怎样啊，但他一定要看到有一天觉得说，哎，你怎么可能？所以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见证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在旷野，外邦人在旁边看会觉得这一群民族会怎样消灭，对不对？因为他们在旷野活不下去啊，摩押人、亚门人，然后以东人，大家都不让他们靠近啊，就让他们就直接走进旷野，对不对？可是上帝养活他们40年，这就见证了。上帝说，你们看到我的百姓到旷野，那我可以养活他们， 这就见证了神，所以神跟他们讲，你们在旷野鞋子没有穿破，这很奇特，对不对？就见证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被放在旷野，但是我们在旷野是靠着神使我们走过那旷野，会艰难，会有很多很多的让我们觉得很难的地方。
这样就会有人说，那我干嘛要信？信好痛苦。
其实不是干嘛要信，是本来我们就快在旷野要倒闭的，只是现在我们在旷野找到出路。
所以其实人都是，应该说所有的人的情况其实都在旷野里，
都在旷野，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旷野。对，有人觉得自己面包食物还很多，干粮还很多，还可以抢别人的来吃。其实人都不知道自己原来都在旷野，其实真实的情况就是在旷野。年纪越大越知道自己在旷野。
糟糕的是我今天越来越大不知道自己在旷野，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们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有限啊，自己的很多的地方的艰难。所以这边也很有意思哦。我们虽然在旷野，神叫我们得人如得鱼，知道吗？所以神呼召他们，呼召他们，他们就跟随主。所以一个啊，这些四个一开始这里马可福音讲的四个打鱼的人，都是渔夫。好，那么耶稣就开始侍奉。二十一节开始，他先到他的家乡加百农侍奉。那以色列人侍奉是在安息日，所以耶稣也照着安息日的规矩呢，进到安息日教训人。好，那么二十一节开始呢，给我们看到一个，耶稣开始进入会堂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教训人。众人需其他的什么？教训。不是先行神迹哦，不是赶鬼行异能，先什么？教训，先教训，把上帝的话讲给他们，然后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这就又是一个很奇特，不像什么文士。所以文士讲神的话跟耶稣讲神的话差在一个听起来是有权柄的人在说，一个听起来是没有权柄，那你能知道那个差别？你能不能想到什么人讲话你觉得他很有权柄，有什么人讲话你觉得讲同样的话没有权柄？啊，因为他们对耶稣也没有说先认定他的身份，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人讲话有权柄，是因为我们认定他的身份。比如说你今天在公司上班，董事长来讲话，你总觉得他的话怎样？有权柄了，因为他有这个身份给你，是不是？所以你是从他的身份认定他的权柄，而不是从他的教训认定他的什么权柄。所以耶稣在讲教训的时候，一个特点是你从他的教训认定他的什么权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在主日听讲道跟一般读圣经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应当是讲道，应当是那个话语是有权柄的，所以难就难在这里。所以他不是文士，不是文士，文士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确的，对不对？文士可以讲这些啊，可是他不带出什么，他本身的话没有权柄，那也不是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有权柄。所以门徒在这里啊，这些不是门徒，这些人听耶稣一讲的时候就很奇特，就这个人讲的话是有权柄的，有权柄的。那为什么有权柄马可福音没有讲，但是呢 马太福音给我们一些思考。耶稣常常讲的话是什么啊？比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我对你们说，你看到没有？这叫权柄。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律法书上认定的，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人都可以这样说，但我对你们说，我有，但是我是这样跟你们说。所以表示什么？他会告诉人啊一些的真理，然后你觉得你领受了真理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在里面的力量去约束你，对不对？你应该说实话，你不可以有不好的意念，你不可以恨人，就是他把那个我只要不杀人就好，我只要不犯错就好。那耶稣讲说不，你连心里面的意念都不应该有什么不好。那他讲的话从真理里面，那么被认定的人感受到那个什么约束力，其实他讲的是这个耶稣是。所以啊，我们讲道的人最难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常常在思想，我也跟年轻的传道人讲，如果你讲的这些话啊，其他人也可以讲，甚至没有信的人也可以讲，那不就不是真理？简单分别是，因为别人可以讲啊，你要怎样做好啊，怎么样做这个时间管理啊，怎样做品德管理，人都可以讲的时候，你讲的是不是真理？没有权柄，知道吗？不太一样。
但讲道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可怕的陷阱，就是说他可能会为了他心中想要讲某一个主题，然后他就选一些经文来证明他要讲的这个主题或理论是正确，可是经文变成只是一个支持他的工具，而不是神的话语本身的能力被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才是很可怕的。
对，所以讲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思考，就是其实讲道是一件可怕的事，而且极可怕的事，因为要受更重的判断。啊，
圣经有说，
圣经有说，
对啊，圣经有说，我有看了一段，
很可怕的。对啊，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马丁路德讲，你要逃避这个像逃避地狱的火，因为那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所以求主帮助我。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很奇特。第一个权柄是这样，第二个权柄是什么？权柄是你觉得你不跟随不行，你听耶稣讲话，你就不听不行，知道吧？有这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读了圣经的话，你觉得不听不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跟着我走。你属神的人，你自然就觉得，那我就应该听啊，就应该照着做啊。所以，然后耶稣用其他的事情来见证他。第一个就是污鬼附着的人，23节，那鬼一定认识耶稣，知道吧？人还不认得耶稣，鬼可以认识耶稣。所以人如果认识耶稣，像鬼认识耶稣，这是没有用的，知道吧？因为鬼也没得救啊，对不对？你说啊，耶稣，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会得救吗？不是哦，鬼都认识他，不会得救，知道吗？鬼知道耶稣是谁啊？
差别在有没有信，
就是差别。第一个，上帝有没有恩典给你？你认识耶稣是谁？你有没有能够顺服他，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你不是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说哦，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他能不能成为你的救主，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能不能啊，让你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就交给他？其实这个是很要紧的，不是只是认识鬼，其实都认识耶稣，撒旦也认得他。 然后他就跟耶稣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其实鬼也知道耶稣要来灭他，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那耶稣不要他做神，因为耶稣不需要魔鬼来替他做见证，知道吗？然后就吩咐鬼从那人身上出来，他有权柄，所以众人看到了以后，那第二十六节比较特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所以通常鬼要离开一个人身上会挣扎，知道吗？他也不想出来，可是，所以我们赶鬼，我没有赶过，不过别人赶鬼跟我讲，你第一次赶，赶不出来不要气馁，继续祷告再赶，因为鬼不会马上出来，有些说他不会马上出来，然后他们就知道耶稣有权柄吩咐鬼，所以他很快的名声二十八节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好，所以他们回到西门彼得，就是安德烈的家，他岳母害乐病，所以表示西门彼得有结婚，才会有岳母。然后耶稣就扶他，他就好了，好了就起来怎样服侍他们。所以你看哈，马可福音就在讲服侍，讲服侍，这个他的岳母身体一好就起来服侍的，讲服侍的。好，三十二节，然后到天晚的时候，大家都带一切被害病的、被鬼附的来耶稣跟前。为什么要天黑的时候？因为安息日不可怎样治病，知道吧？天黑了就不算安息日，所以怎样？大家赶快把人怎样？带，要抓紧时间。一想，因为人总是觉得会担心耶稣不知道哪一天不医治了，所以天一黑，赶快大家都赶快抓时间，把所有害病的都带到耶稣面前，被鬼附都在耶稣面前，那耶稣就医好他们，然后把鬼赶出去，也不许鬼说话。好了，所以这马可福音都是在讲服侍，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一直在服侍，会安息日进会堂教训人，然后看到人有艰难就医治他们，人来找他，他就医治他们。然后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所以旷野前面第一个我们讲耶稣到旷野是经过试探，对不对？这里讲耶稣到旷野做什么？祷告。其实他在旷野前面四十天还是祷告，那这边呢还是祷告。所以侍奉，我们出来做侍奉的背后是祷告，是祷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生命中碰到很多刚才你们提很多艰难的时候，其实要记得都是祷告，就上帝提醒我们祷告。那祷告比较特别的是，祷告不像在做一件事情，知道吧？因为你做事情你可以知道说什么还要做多久就可以做好，可祷告却不是这样，因为你看不到你做多少，知道吧？就懂我的意思吧？比如说你今天洗碗，对不对？你看这一堆碗要洗，可是你看得到你做多少，洗一个就一个嘛，对不对？好，那洗洗快洗好，对不对？可是祷告呢，祷告你完全不知道你做多少，你也不知道还剩多少。祷告是这种工作，你不知道多大的事，那你会觉得说我到底祷告怎样，说不定已经快要大闪，可是你也不知道。所以这就是祷告的特征。所以为什么我们祷要常常要我们做属灵的祷告，就是这样，因为那是看不见的工作，然后你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那你什么时候做到不知道，还差多少你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所以今天讲的不要忘记旷野，那旷野最重要的是祷告，祷告。好，所以西门跟他的同伴追了他去。那么为什么追他去？因为大家都来找耶稣了，因为 前一天晚上有人先来得医治的，对不对？第二天呢，病人更多了，知道吧？病人更多了。那耶稣说，我们到别处去，也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耶稣出来最主要就是传道，传道其实就讲神的道，讲神的话。那人呢，总希望看到赶鬼医病，人要看的是这个，或人要得的是这个，但耶稣重要的是在传道，传道。好，那么这当中讲的一件事情，四十节讲一件事，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耶稣跪下说，你若肯定能叫我洁净。那么耶稣就动了慈心，动的慈心呢，原文就是一个字而已，这就是一个怜悯。当他来求耶稣，耶稣就怜悯了他，怜悯了他，然后就用手摸他，用手摸他，这个在犹太人的社会是奇迹，知道吧？因为大麻风没有人敢碰，但耶稣却摸着他，大麻风就离开了，他就怎样洁净了。那鬼离开了，病离开了，大麻风离开了。圣经都是用这个来讲到人是被一个势力所辖制，知道？然后碰到耶稣以后，你就得释放，得释放。所以大麻风也是一个辖制，所以大麻风离开，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就远远的嘱咐他，什么话都不可以对人说，只要照着这个洁净的礼去给祭司看，做证据就好。所以这个人出去呢，很奇特。耶稣跟他说不要说，他就怎样，说很多话。这就是人的问题，知道？人的问题，为什么要说很多话？人哈，人一个一开始是感谢神，那感谢到最后会变成什么？
违背。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怎样？某种程度蛮不错的，所以上帝怎样？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所以大麻风，我在这边多讲一点点。耶稣就跟他讲，你就洁净了，没有说你得医治了，不是哦，洁净，洁净是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大麻风，我们讲利未记的时候讲过，大麻风就是讲到人的罪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是靠着耶稣得洁净。可是人得洁净以后，那么就要听上神的主的话。可是一个人得洁净以后不听主的话，那就受亏损，知道吧？所以主要他做一件事情，你得洁净了，你就回到去给祭司看，好好存一个感谢神的心。可是他又说了很多话，很多的话，让耶稣以后不得再公开的进城，明明就公开的进城，因为怎样？因为大家都来找他。所以耶稣来的主要目的不是做这些医治的工作，可是人只想得什么医治。我再说，他不是主要不是要做医治的工作。如果耶稣想要做医治的工作，他只要宣告说所有的疾病都离开人，人都怎样好了，对不对？可是他不要做这个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得不到人的心，知道吗？得不到人的心。耶稣是来做人生命的主，所以如果一个人病得医治了，耶稣能不能做他生命的主？不尽然。一个人困难解决了，耶稣是不是就做他生命的主？不尽然。因为人是什么？人是上帝，我求你，你帮我解决啊，我感谢你。好，那我还是什么？我还是我做主，对不对？可是这不是福音。福音不是，福音是人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什么主。可是人不是这样，这样了解，人只是要什么？我的问题上帝你都帮我解决， 然后我还是我自己做主，这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也这样说，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信仰，不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问题来到上帝面前求他解决，他帮我们解决就好，不是这样，这样不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是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着他走，他做我们生命的引导，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应当去思考的信仰，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了，我再说第一章来讲，要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旷野，所以旷野要一直依靠神做带领，人不要以为我的问题解决了，你解决了你还是在旷野，只是一时解决而已，我们并没有脱离什么旷野，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也要知道我们还在哪里，属灵来讲我们还在旷野，要一直到什么离开这个什么世上，所以不是说啊，我们这事情解决，这个解决那个解决，我们都什么都好的，不是，我们要不断的一直依靠神，因为旷野水跟食物是靠着神不断的供应，银柱跟火柱是不断的引导，是神自己在保护我。好，这是第一章，我跟大家先交通到这里。
请问一下，刚刚领悟是说之前说旷野就是对付不了的一些艰难嘛，算在那像最近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富达人得那个癌症癌末，他到瑞士去找那个就是安乐死，可是他这安乐死是自己在决定，最后并不是主耶稣要他结束生命，他这样子对吗？等于说自己自杀决定自己生命，不是由主来决定，那他又是蛮虔诚的基督徒，他这样做法神可能
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我们不太容易做一个定论，只是说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不会自己找这种出路，他会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
那他只要坚持这样，就是挨过很痛，是不是神的意思也叫他还在旷野一直忍受痛苦？
其实一个人一直忍受痛苦到被主接走，被主接走，跟一个人去寻一个安乐这样的一个作为走，重点第一个是当事人，第二个是身边的人，知道吗？这每一个跟他有关系的人影响都不一样。
我看过那篇那个纪录片，就是那个剑桥还是牛津的那个学者，他就是有那个老人痴呆是什么，还是帕金森还是阿兹海默，他就去研究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他之前会遇到这个状况，他就很清楚。所以我看过那个纪录片，然后就看过有一个年轻的大概四十几岁的，他就是一开始好像是那个膝关节炎这样，他就整个又人都要萎缩，都没有，他必须又完全要萎缩，他还是他在安乐死的时候，他还是坐着轮椅，他可以坐，但是他就是他就选择，所以他的十几岁，他就觉得他不要去拖累家人，也不要因为他以后的生命就是很可怜嘛，他就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他就不想要这样子过生活，或者他的生命，他也不想他的家人受连累。那他那个牛津那个还是那个剑桥的英国教授，他就是研究这个整个东西，他就到瑞士去拍那个最后他们自己拿药服药的那个状况。然后那刚刚薛理就这样问，就说，可他们有些时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说他的生命已经到尽头，然后他不想让他的家人因为他这样子，然后一直被这样。那可是他，可是他有时候他出发点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他自己，他不想那么痛苦的活着，一方面可能是觉得他的家人会这样子。很辛苦，因为那不方便。那这样的状况下，等于他的思路是，也是为了他的家人着想。那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是好像扁桃腺癌很严重，扁桃腺癌很快， 那他最后要插管的时候，他还说他不要插，不要器械。那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是不是符合圣经中就是那种叫说，他其实是为了不要让自己在医院里头，然后家人都要这样子一直来照顾啊那种东西。然后他也觉得那样子，因为我那朋友他是基督徒，他也知道他生命有神的美好在，所以他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知道他，因为他很爱主，所以他就做这样的选择。他知道说神会那个，那但可是对他的家来讲，如果他不弃签，他子女都在美国，然后他只有先生在台湾，然后就是他的先生就很辛苦，然后他也觉得他那样子他还没有尊严，所以他就做这样的选择。那薛丽那个问题有点类似，虽然他不是选择安乐死，但是他就是选择不要做那种急救手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生命？我们如何选择死亡的方式？这样子。
通常我会希望，我会这样给你们参考，我会希望我们选择的是安宁疗法。所以安宁疗法就是说，啊，我们不做其他的侵入性的或者这些的延续生命的方式。
就是复杂人他就选择居家安宁。
但是他如果选择居家安宁，他就是。很痛，就是一直打吗啡嘛，对不对？其实这种方式的时候，啊，这个会比较来说比较好，这是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人家要你弃签，你考量，你说我不要弃签；人家要你做什么急救，你说我不要什么急救。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因为你就把自己交给神。但是如果说你要说好，那你们就给我服个药，我就觉得这样就比较辛苦。
那是不是宗教的那个角度立场是认为富达人应该还是居家安宁，一直吃吗啡？
即使他在吃吗啡，我看也不会吃很久。嗯，
对啊，
而且不会吃很久。所以我们实在没有，所以我们人都是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都，我刚才一开始讲，我们都在某一种程度，我们都在旷野，我们都要依靠上帝。所以人选择一些方式，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选择跳楼的人也蛮勇敢的，对不对？想想看，他可以从十几楼就这样跳下来，可是我们可以为他的勇敢做些什么表达，也蛮难的。其实一个人选择倚靠上帝才是一个路。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倚靠，我们就要思考。
选择倚靠上帝比较难吧？他们选择跳楼比较容易。
因为他是选择逃避问题，
因为选择跳楼，对啊，就是觉得一了百了。可是选择依靠上帝，又看不见，然后又不知道，然后上帝搞不好还要把你带去旷野，然后你还要经历一遍。所以我觉得对人来讲，选择依靠上帝好像是比较难。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依靠上帝，会让活着的人带来一些很多生命的反思跟建造，活着的人。因为我们一个人不是自己走而已，对不对？我们生命的最后都牵涉到身边的人，都牵涉到跟我们相关的人，都牵涉到你卧床谁照顾你，那跟你有关系的人自然就在生命中，你就成为他的一个联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对他来说，你说你连累他，那你也可以想我是连累他，对不对？可是反方向来讲的话，说不定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任务，就好像一个迟缓的或者是智能不足的孩子，对不对？那你说做父母的照顾他，那如果这个迟缓的孩子可以想象他生命的观点，他说那我一生下来我就不要活了，我就安乐死好了，那不是后面都不用这些照顾。可是不，生命不是这样，因为 我们人在考量生命的益处的时候，不是这样考量，而是生命的益处将来在上帝面前的考量不是这样，对不对？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上帝给你的那个位份，要你做的那一个生命的职份，你在上头摆上的是多少。所以啊，有人照顾一个，有人照顾五个，有人照顾十个，有人可能没有这些负担，这都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通常还是会觉得主权还是在神，所以不要把自己越过那个主权去越过上帝的事，会比较让我们觉得在当中去经历看上帝怎么带。所以我年纪大，求主帮助能够有一天就说，哎，不要这个急救，不要那个急救，什么都不要，然后身边的人也要能够放得下，这样就好。有些时候是身边的人放不下，身边人也要能够放得下。那为什么我们放得下？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天上，这个很要紧。如果我们有盼望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哦，我到这个年纪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就安心的去走过去就好。总是要有个盼望。这样了解，记得我没有那个盼望，所以我们就安心的去走可以走的路，应当走的路，我们不去强求它。
你看讲到那个医治这件事情啊，就是现在的教会界就是分成比较是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很追求这种医治啊，神迹奇事，认为有这些才是有神的圣灵同在，然后他们也觉得，如果是追求这些的时候，真的借由这一些就是医治啊、神迹奇事，会带领很多人信主。那另外一种像福音派的教会，就会比较强调说，其实就真的很 focus 在神的话语这件事情上。可是就是，也会被其他的教会讲说，哎，明明耶稣啊、使徒啊，他们就是不仅传道，同时也有很多这些其他的能力，彰显圣灵的能力，那为什么教会就只传讲神的话语，好像很偏废了什么？
在圣经里面是这样啊，圣灵的作为都在见证福音，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啊，圣灵现在用什么作为来见证福音？见证福音，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情境底下都需要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上帝可以医治，上帝可以医治，上帝可以在当中行一些神迹奇事。那但是我们不能把神迹奇事窄化到只有医治，然后也不能因为窄化到只有医治会变得很辛苦，因为在大陆他们在早期我去他们那边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神迹奇事，他们刚开始出来传神迹奇事很多，所以信主的人很多。然后最近这几年神迹奇事停了，怎么样有他们不知道，怎么停了他们也不知道。那停了以后，他们现在变很挫折，他们还是想尽办法祷告，可是没有像以前这样。然后以前他们医病赶鬼都很简单，所以很简单，就是说很容易看到果效。那我像我三年前碰到一个胡氏的同工，他的孩子其实是压力过大，所以用我们现在的人看的话，就是有一点忧郁症。可是他爸妈就觉得他是什么被鬼附，然后就一直为他祷告祷告，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怎么这个鬼都一直赶不出去，因为他女儿那孩子没好， 对不对？可是我们跟这孩子谈一谈，说这也不是鬼故啊，这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的功课压力太大，忧郁症而已，对不对？可是呢，他父母总结他是什么，这是鬼故，总是觉得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他医病赶鬼。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圣灵工作，不要把它窄化到这个，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 不限制说哦这个不好或者不要，所以我们还是祷告，还是求神更广泛的、更广全面的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
所以其实比较好的心态应该是说不去限制圣灵的作为，但是也要清楚说你求这些的目的其实是要见证福音的，不是为了
对我们神迹奇事或是感动，这些都是为了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你说求不求？当然求啊，因为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好求啊，对不对？求了以后会不会有经历？当然会有经历。有经历会信主吗？不一定。所以我以前讲过嘛，我妈妈咳得很厉害，睡不着觉，很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跟她说为你祷告，她说好，然后祷告完了，他就睡得很好。然后第二天就跟我姐姐说啊，昨天啊，应该是他洗得早啊，所以觉得很舒服，就睡得很好。其实他忘记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后来又来了，我们又为他祷告。这次哎，第二次以后，他觉得不好意思，就跟说有了啊，谁为他祷告，所以他昨天就睡得很好。但是是不是之后是不是在祷告又睡得很好？没有了。那我就想说主啊，你能不能每次祷告都睡得很好？但也不进来，所以神觉得需要给你的时候就给你。那这样上帝也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放得下，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年长者离开的时候也是一个历程去看看他。所以神迹要不要求？当然也要啊，许多时候我们也是继续跟上帝求。很多弟兄姐妹要怀孕，我们也是跟上帝求啊，求的时候有些神就给，有些上帝就没有给啊，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情况会给，他也没有公事可做，知道吧？如果有个公事就比较简单，了解吗？我只要按着步骤 ABCD， 上帝就让他怀孕，你看这样多好。可是天底下上帝就没有这样子做了，我们就这样求啊，求哎，有些神就让他有这个恩典，有些神就没有让他有这一部分的恩典，但就是上帝的意思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有些姐妹说：“李哥，你都不帮我介绍。”我常常在想，我也没有那本事啊，我也没有公式可以做说哦，这姐妹来，然后按照公式 A B C D， 然后就为她介绍谁，也没有公式啊。有些人说啊，你求了上帝就会给你，我不敢说，我没那么大本事，我跟上帝求，然后上帝就把弟兄都带来，会这样吗？不是这样，因为这是神的意思，我们只是参与在其间。那我们基督徒不要忘了，神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教会虽然不像一般灵恩教会这样，但我们总是要知道神会带领我们，因为在旷野营住火柱，这是神迹，对不对？磐石出水是神迹，玛拿也是什么神迹？不是没有，其实这些都是神迹，都是神迹。只是我们都要去经历不同上帝的作为。好，今天时间不太够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基督徒经历一个事情哈，旷野有一件事情，刚才讲的就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神求，知道的。好，你不要担心求的是什么，就要跟神求，然后求主帮助我。你有什么艰难，刚才提到很多问题，就跟他求上帝，我要跟这个人讲，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你把智慧给我，我不知道时机在哪里，你把时机给我，你把什么给我，你就祷告就行。 就祷告，那有什么艰难就祷告啊。那我们跟家人的互动也是这样，他们都在看我们，他们也都在跟我们互动，求主帮助。有些时候什么时候到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求主帮助，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今天让我们看见，那么你带领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要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聚居的地方，这是我们能够在当中啊一个住帐篷的地方，这是一个旷野的地方，但在这里有你引住火柱引导我们，有你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了引导和光照，有你灵磐石随着我们出水，有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玛拿。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是在你的引领眷顾当中经历你恩手的引导和带领，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本相，好叫我们靠着你来走前面的路。求你保守赐福，恭敬地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艰难都交托给你，也保守赐福我们，使我们所挂念的家人和众弟兄姐妹都一起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你实在恩待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